大家好，夏天慢慢的过去了，埃德蒙顿每个学校都已经或者马上开学上课了，可是疫情仍然严峻，甚至有人预测，新冠病毒会再次爆发，卷土重来。即使我们尽力想恢复正常的生活，但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马上又要再次进入严格的隔离。这种隔离将会伴随我们的生活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多长时间，除非疫苗研制出来。今天挣到的信息是关于隔离期中基督徒的服饰。我们接着上一次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当中教导，继续来学习。刚刚我们读过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哥罗西书4章的2到18节。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罗马城被囚的时候写给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们一封信。我们再回顾一下，哥罗西书4章2到18节，首先2到4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说：“我现在被隔离，但你们仍然不要放弃服侍神，你们要坚持祷告，不但为自己，也要为我祷告，求神叫我有机会能传福音。所以第一点要祷告。接下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保罗说：“不仅我在隔离的时候要传福音，你们也要坚持传福音。”所以第二点，传福音。接下来第7到18节，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像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你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3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做见证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嘉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保罗提到了很多信徒，他们都是保罗的同工，包括保罗在内，这群人一起服侍、兴旺福音、建立教会。所以第三点，信徒要合一服侍。所以这段经文，保罗告诉基督徒，在隔离期间，我们要做3件事：第一，祷告；第二，传福音；第三，合一服侍。上一次我们讲过了第一点，隔离中的服侍祷告；今天我们讲第二点，隔离中的服侍传福音。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神啊，在这个严峻的时期，人心惶恐不安，人与人之间不仅身体隔离，心灵也隔离，不仅慕道友隔离，基督徒也隔离，求主怜悯，求主医治。但是你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隔离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一直都有。隔离也不仅仅因为瘟疫，还因为逼迫。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感谢神对我们的恩典和拣选，但是我们看到世上还有那么多被罪恶辖制、挣扎在痛苦无助中的人，他们不认识真神，生活没有盼望，实在可怜。愿我们顺服主的命令，存怜悯的心，将拯救的好消息传给他们，帮助他们悔改，归信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哥罗西书4:2-6，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接下来5-6，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从上下文来看，5-6这2节经文讲的是给不信的人传福音。说传福音可能有点笼统，说布道更合适。在我们的布道主日学，我们详细的讲了什么叫布道。布道就是传扬福音，领人归主。不过布道是针对每一位基督徒而言，并不仅仅是专职的牧师传道人，并且布道是利用一切的时间、地点和场合，目标是使人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单单的接受耶稣就可以了。这2节经文包括了4个要点。第一，基督徒要爱惜光阴，基督徒要爱惜光阴。哥罗西书4:5，你们要爱惜光阴。按照希腊原文圣经这字面的翻译，这句也可以译成你们要把握机会。这里面这个动词是购买、买回的意思，用来形容时间或是机会如同货物一般，是需要我们迫切买回并且善加利用的东西。这个词儿也用在了以弗所书5:16里面，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在每一天忙碌重复的生活中，基督徒必须常常亲近神，回到神的面前，重温我们在地上的使命。什么是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呢？是要与人分享耶稣救恩的好消息。主耶稣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翰福音20:21，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使徒保罗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耶稣对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神要我们抓住机会去拯救那些失丧的人，就像渔夫打鱼一样，尽力带更多的人得救。这是神赋予给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目标。生活中有太多吸引我们的东西，他们转离了我们的注意力，以致使我们忘记了什么应该是我们的目标。有一位女士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去，她听说沿途景色很美，就买了一张火车票， 想边乘车边欣赏美景。他带了两个旅行箱，上车以后发现行李架上的行李啊已经很多了，剩下的地方很小。他不希望自己的箱子被磕碰，就想方设法跟其他的乘客协调，重新移动，重新摆放那些行李。费了一番周折，终于处理好了箱子。然后他坐了下来，准备欣赏风景。但是马上就发现自己坐这个位置啊，阳光足，比较晒。他又想调整窗帘，让窗帘正好能为他遮住阳光，并且还让他能有更广阔的视野来欣赏风景。但是这么做就要影响到其他乘客，于是他又为这件事情争执协调，终于窗帘的事儿告一段落了。当他再次坐下来的时候，看见乘务员进入他的车厢开始查票，他马上开始找自己的车票，找来找去也找不着，突然想起来了，把车票放在了行李箱里了。于是他又开始移动这个行李，一件一件的，最后把自己的行李箱拿下来，找到了票。乘务员走近了，检查了他的票，随口说，马上快到了，准备下车吧。他惊呆了，什么？他心里想，如果知道这么快就到了站，就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在其他事情上了。他太关心自己的舒适感和满意度了，以致错过了沿途的美景，错过了自己本来的目标。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把注意力集中于不同的事情上，集中于不重要的事情上，却忽略了神对我们的托付。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保罗没有说你们要吃饭，你们要赚钱，你们要娱乐，这些事儿不讲我们也一定会做，但把握机会传福音救人性命是需要我们有意识的主动的去做。有位基督徒名叫怀特，跟邻居隔壁邻居的关系特别好，但是他的邻居一家还不是基督徒。怀特想给他邻居传福音，但是怕被拒绝，一直也张不开口。于是他就跟神祷告，求神给他机会给邻居传福音。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他和邻居家的男主人约翰正好都在自家的后院里做事儿。怀特给树木剪枝，约翰给自己的一只小帆船刷油漆。两个人一边聊天一边干活，怀特想现在可以传福音了。但是当时正是中午，怀特想等吃完午饭再讲吧。可是一吃完午饭，约翰就跟他哥哥出去了，他们迫不及待的到旁边的河里试船，没想到船翻了，约翰淹死了。消息传来，怀特非常后悔。董牧师有一次在我们教会讲道，也强调要把握机会传福音。他蒙召全职服侍以前是在台湾做牙医的，有一天他在埃德蒙顿看台湾的新闻，播音员讲到了一则新闻，说有个年轻人因为失恋到一间牙医诊所去找他的女朋友报复，他女朋友在那里做护士，诊所的医生出面调解，没想到惹怒了这个人，他持刀行凶杀害了医生。而那位医生就是董牧师在医学院的学长。董牧师当时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我本来有很多机会给他传福音，但是总想这么熟的人等等也不急，没想到突然出现了意外，再也没机会带他信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不到，机会一旦失去可能就再也没有了，对我们来说只是一时，对别人却是永远。那么机会是怎么来的呢？是神给的，神给我们的。有时候神主动把机会送来，有时候是我们求来的。所以哥罗西书4:3，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在基督徒身边肯定有机会，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神就会安排。可惜的是，由于我们自己不愿意传福音，我们常常浪费很多机会。当我们愿意救人性命，就会抓住身边的机会，成就主的旨意。神在我家旁边安排了两个华人家庭，李伟一家和周娟一位老人。疫情期间，他们和我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他们基本是都是工作，暂时没有工作，在家拿 EI， 那么我呢基本都在家里工作。我就祷告求神能够开路，让我有机会给他们传福音。神让我在大统华买东西的时候遇到了周娟，知道她每一次都要坐公车出去购物，很不方便。我就跟她说，以后我买东西的时候吧，捎上你，这样呢，我就跟他建立了关系，能给他传福音，送给他福音杂志看。李伟虽然愿意跟我聊天，但是一提到福音，他就把话题岔开了。于是我就继续祷告，求神开他的心。一次他偶尔谈到，说新找了一个夜班的工作，白天要睡觉，但是家里人多噪音大，不知道要如何处理。我马上想到我家里还有一间卧室空着，就邀请他过来可以免费使用，这样他就白天过来睡觉。不仅如此，他过来的时候常常跟我谈他的一些苦衷，家里的比如说夫妻关系啊，孩子教育的问题啊，身体健康的问题啊等等。我听他倒苦水，也偶尔用圣经的话安慰他。感谢神，我们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信仰的问题。当我们愿意传福音，神就让我们看到，神就让我们得到机会，能够成为他福音的出口。这是第一点，基督徒要爱惜光阴。那么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基督徒要用智慧与非基督徒交往。基督徒要用智慧与非基督徒交往，格罗西书四章五节，你们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什么是人的智慧呢？诗篇111篇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也就是说，照着神的命令做的是有智慧的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觉得很困难。我们讲的够清楚了，但是人家就是不信。其实传福音不仅仅是说圣经的道理，也要让别人看到我们做的是跟我们说的相符的。主耶稣的爸爸是木匠，耶稣很可能也曾经以木匠为生，所以耶稣的木匠活如果很差的话，别人会相信他吗？如果那样，耶稣的客户就会在听到的人当中说，我才不听他的话呢，他给我做了一张桌子，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沃伦·威尔斯比牧师讲过一个故事，他有位牧师朋友在一个小镇上牧养一间教会。这个镇子不大，镇上的人呢很多都互相认识。有一次这位牧师到一家商店买东西，顺便跟售货员传福音，售货员静静地听完他讲的话，然后问他说，某某某是不是你们教会的会员呢？牧师说，是啊。然后售货员就跟他说，这人呢欠了他们商店很多钱，每次管他要都以各种的借口搪塞。最后这位牧师尴尬地离开了。我想如果我们是售货员，我们也不会接受福音。实际上很多慕道友就是被基督徒的坏行为绊倒的，而我们每个人都绊倒过人，但是神的恩典够用，只要我们愿意追求，神还会使用我们来造就别人。很多愿意追求的基督徒，愿意按照神的命令行事为人的基督徒，也在彰显神的荣耀。美国历史悠久的纽约加略山浸信会牧师叫威尔霍顿博士，后来他成了芝加哥穆迪神学院的院长， 在任上直到去世。他的一个故事被人广为传扬。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在亚特兰大牧会，那里有一个极度敌视基督教的人，他为了抓威尔霍顿的把柄，雇了一个私人侦探跟踪他，监视他，并且详细的记录每个细节。过了一段时间，那私人侦探就报告说，威尔霍顿的行为跟他讲到的信息完全相符。结果那个敌视基督教的人信了耶稣。用智慧与人交往，意味着我们必须小心自己的言行，不要让它成为传福音的障碍。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英文翻译成 Will be my witnesses。 这耶稣并不仅仅要我们讲见证，而是要做见证，或者是做见证人。换句话说，我们传福音不能忽视了好行为。使徒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使徒们亲眼看见了耶稣的好行为，看见了耶稣是如何传福音的。耶稣传福音不仅仅用智慧的话语，不仅仅用比喻启发教导，还切实地把爱、把他的能力表现出来。而使徒们掌握了传福音的关键，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能够集中于我们在信仰中被改变的生命。每一次我们教会有活动，请弟兄姐妹讲见证的时候，我关心的都是你讲的是不是在基督里你生命的转变。在日常生活中，当别人看到我们生命中流露出来的那种不一样的盼望、喜乐、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及如何运用圣经原则应付或者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我们具有的智慧，就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到，用智慧与人交往要注重细节，特别是要记住别人的名字、习惯，还有那些对他们特别有意义的日子等等，这会让人觉得你在乎他们。我去宾德密尔传福音，跟人聊过几回，我就会问，请问您怎么称呼啊？因为我一见面就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他们了，所以通常他们也会告诉我他们姓什么，或是英文名字，甚至中文全名。比如有一位比我年轻的女士叫红梅，因为我认识的人里面叫红梅的很多，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往后就有希望进一步建立信任的关系。等到下次见面，我就会称呼他们，比如说柳叔叔、杜叔叔、王叔叔。见到红梅，我一下就叫出了她的名字，她马上笑着说，你记忆力真好。然后我们就继续深入的聊下去，就可以谈到信仰的话题了。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我们的智慧可以继续增长，越来越多，而这是可以通过祷告实现的。雅各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过去七年多的事工中，我常常觉得力不从心，无论智慧、能力还是生命都非常有限，能够坚持到现在是祷告祈求的结果。神给了我很多东西支持我走下去。基督徒只要愿意谦卑下来跟神求，然后顺服神的旨意，就一定有属天的智慧传福音，就一定有属天的智慧 安排各种事情。越谦卑顺服，越有智慧。智慧跟品格密不可分。我们的生命越接近耶稣，我们就越具有神的智慧。传福音需要智慧。那么除了祷告之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智慧呢？戴尔·卡耐基被称为西方现代人际关系教育的奠基人，在他的著作《人性的弱点》这本书里面，谈到了讨人喜欢的六种原则。第一，真诚地关心他人；第二，经常微笑；第三，记住，姓名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最悦耳的音符；第四，学会倾听，鼓励别人多谈他自己的事儿；第五，谈论他人感兴趣的话题；第六，忠心让他人觉得自己很重要。特别是他引用主耶稣的话作为总结，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神的话能够改变人心，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得胜。这是第二点，基督徒要用智慧与非基督徒交往。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基督徒要和气地跟人谈话。基督徒要和气地跟人谈话。哥罗西书四章第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就翻译成和气的这个希腊词，在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里也出现了，说耶稣口中所出的恩言。这是一种温柔，满有恩慈，满有同情，满有怜悯的态度。把跟人和气的讲话培养成一种习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只有总是体贴别人的感受，常存着一颗同情心，才可能做得到。主耶稣说，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说良善的话，有一颗良善的心；说负面的话，有一颗消极的心；说卑鄙的话，有一颗卑鄙的心。我们有什么心，就讲什么话。讲温柔和气的话，需要有一颗同情的心。这不容易。著名的荷兰神学家亨利·卢云他说，我们不要低估同情是多么的困难，因为它需要我们内在的性情去随从其他人的感受，经历他们的无助、脆弱、孤独和破碎。但这并不是我们对苦难本能的反应，我们最想做的是通过逃离苦难来消灭苦难，或是找到一个迅速的方法治愈它。对大部分人来说，常常和气的讲话是需要长期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省察内心，调整内心，改变内心，而这个只有依靠神的大能才做得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接受基督，再靠着神的大能使生命更新变化。传福音需要和气地跟人讲话。19世纪美国大布道家穆迪是神重用的仆人，据统计，参加他布道会信主的人超过了100万。可是谁带穆迪信主了呢？有一个动人的故事。穆迪一共有9个弟兄姐妹，父亲在他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从小家境就十分贫困。他17岁的时候不得不离开老家，到波士顿舅舅的鞋店里工作。他舅舅是基督徒，规定穆迪晚上不许逛街，不许去娱乐场所，必须住在指定的地方，必须按时参加教会的聚会。穆迪是乡下孩子，说话口吃，心灵阴暗，每次参加教会的聚会都坐在楼上最隐秘的地方， 常常是那边聚会，他这边呼呼大睡。有一次他参加少年查经班，虽然穆迪的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自己却对圣经一点都不熟悉。这主日学的老师叫爱德华金波 Edward Kimball， 他送给穆迪一本圣经，告诉他今天学习约翰福音。穆迪马上就在圣经旧约里面开始找了起来，怎么也找不着约翰福音，全班同学都暗暗地嘲笑他。金波看到他的窘境，走过来和气地给他讲解，还帮他把圣经翻到了约翰福音。聚会之后，金波特意来到穆迪舅舅的鞋店里，找到穆迪，和气地跟他讲话，安慰他，并且搂着他的肩给他讲解基督的爱和牺牲。讲完又问他，你愿意做基督徒吗？当时圣灵光照穆迪，他表示愿意接受基督。于是金波带领他一起跪在皮革的碎屑当中做了决志祷告。金波在穆迪的身边不断地说，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穆迪后来说，在我得救的那个早晨，我走到外面立刻爱上了每一样东西。我爱光照大地的阳光，我爱叽叽歌唱的小鸟，万物都焕然一新了。感谢神的工作，但是神也的确使用了蛮有同情心、和气讲话的金波带穆迪信主。我们和气的态度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后来穆迪开展事工的时候，有一个人慕名而来，说自己愿意帮穆迪传福音。穆迪问，您能做什么呀？他说，别的我都不行，我会擦鞋，我也可以站在门口请人进来聚会。于是穆迪就安排他站在门口服侍，结果这个人在门口拉了很多人进教会参加聚会，其中1000多人信主得救。我相信他讲话一定很和气。我们当中的露露姐妹就是一个讲话和气的人。以前有一位姐妹说过，她路过我们教会的时候，正巧露露在外面停车，她跟露露讲了几句话之后，就被吸引参加我们的聚会了。能在门口把人拉进教会，这是极大的恩赐，我们特别需要这样的人。露露讲话和气，是因为她很有同情心。北边教会有一位姐妹的儿子患精神方面的疾病，住在医院里。这孩子见到自己的父母就发脾气，甚至有暴力行为。这位姐妹没办法，请露露去安慰孩子。露露去就跟这孩子谈话，能让他的情绪平复下来。这个周末，这孩子的姐姐在外地举行婚礼，他跟他姐姐已经2年没见过面了。他的家人希望他能去参加婚礼，就请露露陪着他一起去。露露同意了。后来因为孩子的父母担心婚礼时间太长会发生意外，就取消了计划，要不然这个周末露露可能还参加不了我们的聚会。因为露露讲话和气，她去宾德密尔给不认识的华人传福音，就很容易的跟人交朋友，打成一片。我相信神会通过她帮助我们拓展事工，祝福很多人。教会需要说话和气的人，需要有同情心、懂得怜悯的人。这样的基督徒越多，教会越兴旺。这是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三点，基督徒要和气地跟人谈话。这两节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基督徒要讲清洁、活泼的话。第四，基督徒要讲清洁活泼的话。哥罗西书4:6，和合本这么翻译，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新汉语译本翻译成，你们的言谈总要温和，用盐调味，好让你们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这个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好像这两个字，其实在原文里没有，是翻译的人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而后加上去的。很多纸质的圣经在好像下面加上点儿，表明原文没有这个词儿。所以这节经文本来的意思是，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也就是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跟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讲的是两件事儿。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四点就是，你们的言语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这肯定是个比喻了。那么在圣经中，言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主要包括两点：防腐、调味儿。首先，言能防腐。民数记18:19说，这是神讲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说的：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原文就带着这个注释的“言”，即不废坏的意思。神的选民献的祭肉要用盐腌上，免得腐烂了。盐能防止细菌滋生，使食物保持清洁，所以防腐的功能本身就起着洁净的作用。也就是说，说话用言调和的属灵含义是要讲清洁的话。其次，言能调味儿。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3里讲，这是对门徒讲的：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人体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不能缺少盐。我们通常都把盐加在食物当中，吃东西不放盐，没有味道，难以下咽。耶稣在这里对门徒的一个教导是：你们要在所处的环境中制造出一种滋味，就像体会在天国里与神同在一样。当然，这句经文的含义非常丰富，不仅仅这么一个启示。我们一定要充分地重视福音书，主耶稣讲的话绝对重要，福音书不是单单给慕道友看的。所以基督徒说话用言调和，告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清洁的话，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活泼的话。所以首先我们看一看，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清洁的话。以弗所书4:29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污秽的话不仅仅是脏话、下流话，也包括冷漠的话、抱怨的话。当别人遇到了难处需要同情的时候，我们需要说能够安慰人的话，说造就人的话。这段时间我去宾德米尔布道的时候，每次跟接触的华人谈的话题都离不开疫情。人们心里充满了惶恐、无助和迷茫。我尽量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但是也不见得有什么效果。我常常做的就是对他们说：如果您不介意，我为您祷告。他们基本都能愉快回答说：好啊，那你为我祷告吧。有人感到沮丧，说我过来看儿女，没想到遇到疫情就回不去了，现在留也不是，去也不是。我说，以前有一次啊，我也遇上有些事儿啊，心情特别不好。但是有朋友就建议我看一些圣经的经文，我看了真的挺有帮助。比如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说，其实啊，我建议你也读一读圣经，有些话是特别安慰人的。那么这样呢，我不但安慰了人， 还在潜移默化当中传了福音。还有的时候有人犯了错误需要处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讲话得当，可能会对人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有位美国牧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位基督徒的朋友叫约翰，是一位优秀的内科医生，但不幸的是他的孩子一出生就患上了脊柱裂症。约翰一边在自己的医院里工作，一边经常的跑儿童医院。虽然约翰遇上了这样的难处，但是他很少因此发脾气，他勤恳敬业，美好的品格有目共睹。然而有一次在他自己的医院里，他却当众对一位护士发了火，因为他发现他犯了严重的错误，危及到了病人的生命安全。约翰语气严厉，但是讲话却很有分寸，他就事论事，责备护士工作上的失误，并没有损害那位护士的尊严，并且最后还给他机会改正。在场的有一位非基督徒的同事，他对约翰说，今天你做的让我佩服，如果你是传道人，我会上你的教会。其实约翰是传道人，我们也一样是。当人们看见我们讲话处事所表现出来的属神的能力，我们所做的就会造就人，就会让人跟神更亲近。约翰是在责备人，但所讲的却是清洁的话，没有怨恨，没有咒诅，反而造就人。在生活中，基督徒讲话的能力甚至比教会里讲台上牧师的正道影响更大。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清洁的话。第二一点，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活泼的话，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活泼的话。不少人不愿意信耶稣，是因为他们觉得基督教是沉闷乏味单调的，不少基督徒也让人觉得是沉闷乏味没有情绪的人。的确，很多基督徒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是沉闷枯燥死板乏味的。我传福音的时候偶尔会遇到一些慕道友反问我，将来我上天堂干什么呀？永永远远都待在那里多没意思呀。之所以讲出这种话来，部分原因是没有看到基督徒活出天国活泼美好的生活。不少慕道友不信，也是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讲话生硬固执。基督徒传福音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喜欢坚持在理性上说服别人。别人说神不存在，我们就马上找出一大堆证据来，脸红脖子粗的跟他争论，直到他哑口无言。别人说安拉跟耶和华是一位神，我们马上极力的反对。很多基督徒的护教情怀很容易被点燃起来，不计代价的赢得胜利。但是我们赢得了争论，却失去了人心，使人远离了真理。本杰明·富兰克林说，假如你与对方争论、抨击或极力抗辩，有时是可以得到胜利，但那是一种很空虚的胜利，因为对方永远都不会心服口服。我们需要牢记，赢得整场战争比赢得一两个战役更重要。如果重视捍卫我们的信仰多过帮助别人进一步了解真理，那么我们就忘记了福音布道的精髓，增进了解而不是赢得辩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讲活泼的话，不要生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我国内同学的儿子经常问我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以前他不信主，我不得不想办法回答他。前一段他决志信主了，但是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越南南部很多人相信一种本土宗教，全称是大道三七普渡高台教，其教旨即孔子、姜太公、耶稣、老子、释迦牟尼于一身，同时尊 孙中山、雨果和越南诗人阮炳谦为教中的圣贤，信这一门宗教相当于拜 N 加一种信仰，性价比极高。他问我如何看待这种宗教呢？我实在忙的没时间帮他研究这个宗教，不过我并没有生硬的拒绝他，谴责他不追求真理。我说你现在信了耶稣，是基督徒了，对我们来说圣经是真理，就像钱只有银行出的才是真钞，其余的都是伪钞，伪钞花样翻新，越来越像真钞，但是无论怎么样也不是真钞。我们的焦点应该集中于研究真钞，真钞研究明白了，自然就知道如何辨别伪钞了。我微信相册空间里有很多信仰的文章，你花时间多看一看吧。他接受了我的建议，这两一次我们一针见血的福音聚会，他都参加了，还邀请他父母也一起参加了，他们都感觉挺有收获。主耶稣讲话常用比喻，我们也要学习用比喻。比喻生动活泼，容易开启人心，引发别人思考。8月份休假之前，我去宾得密尔传福音，带了不少福音资料，还带上了一些准备好的没开封的一次性的口罩。我发了福音资料以后，有位王叔就跟我开玩笑，说你就给我们发杂志，就没别的东西了，发点家园呢，那才是硬通货。我笑着回答说，现在咱们缺的不是钱，而是平安。疫情这么严重，有钱但是不安全也没有用啊。然后我就拿出准备好的口罩发给他们，我说我经常为各位叔叔祷告，希望神保佑你们安全度过瘟疫期，平安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听了很惊讶，也很高兴，一个劲儿地说：“好，你多给我们祷告。”不过上一次发口罩啊，准备的不够充分，我事先没有把那些口罩分开，而是让他们每个人从这个大盒子里啊往外拿，他们觉得这样呢容易交叉感染，不卫生。还有时候有些口罩不小心掉到地上了。露露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形，记在心里。回来以后啊，就买了很多小塑料袋，把我家里还有的口罩一个一个包好，准备再送。露露想在塑料袋上贴个经文标签更好。就问我用什么经文好呢？我祷告以后，神让我看到了以赛亚书57章19节里的这么一段：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也归于近处的人。我们都觉得挺好，就把它打印出来贴在了塑料袋上。啊，准备我们可能马上这一周就去宾得密尔见到他们，继续给他们送口罩。圣经说，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要用活泼的方式讲神的话，这样就会帮助我们感动人心。彼得前书3章15到16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神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耶稣赐下大使命，圣灵一直在对我们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愿意品尝生命树的果子吗？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真理的圣灵光照，使徒保罗将神的教训赐给我们，也感谢赐生命的圣灵不断地感动我们，催促我们去完成大使命。愿我们在瘟疫横行的时候仍然警醒祷告，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回应神的呼召，与病毒隔离，但不与失丧的人隔离，给他们传福音，与主同工，一起收获成熟的庄稼，得天上的赏赐。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